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35课，题目是撒旦。撒旦这个撒旦的名称，在中文里面用这两个字，有的时候人有一点莫名其妙，因为撒是撒种的撒，旦是旦式的旦，到底这两个字怎么混合起来成为一个撒旦的名称呢？如果是用魔鬼，那我们中国人大概比较容易了解了，魔鬼或是鬼就容易了解。可是在圣经里面，特别中文的圣经翻译本里面，一直用撒旦。因此在我讨论撒旦的这一件教义的时候，我先要说明一下，不论我们用撒旦也好，魔鬼也好，在任何的宗教都承认有鬼、有撒旦或是魔鬼的存在。这个存在因为它不是有形体的，因此常常人跟撒旦装作一个非常真人可怕的面孔。有的人给撒旦头上装两个角，红红的眼睛，牙齿长长的，我们中国的形容是青面獠牙。还有他总是穿黑衣服的，有时候也有翅膀可以飞来飞去，来去无踪，叫特别叫小孩子感觉到非常可怕的事。到底撒旦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想不一定吧。我自己没有看过撒旦，但是看过很多人画撒旦的像，总是可怕的。我现在要谈到撒旦这个名称是到底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旧约的圣经写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撒旦这个词是从希伯来文的 Satan 这个音译过来的，就是 S-A-T-A-N。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 Satanas S-A-T-A-N-A-S， 也是翻译音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对敌，或者是敌弹者，或者是敌弹者，或者是跟你对抗者的意思。所以撒旦原来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对抗者、对立者，或者是敌弹你的。那么这个字，还是说希伯来这个名称，有时候用在抵挡神的事上，或是抵挡人的事上，或是两个国家对立的时候，两个民族对立的时候，或是两个团体对立的时候，常常他们称对方用这个 Satan 这个撒旦这个名字。比方说在民数记第22章第22节，当巴兰先知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事上，这里有用一个这个样的词，民数记22章22节，上帝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 有两个仆人跟随他，这是以瓦的使者抵挡巴兰。这个抵挡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Satan， 所以这是用作一个动词来用，动词来用，神的使者抵挡巴兰的行动，这个词当作动词是抵挡。另外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第29章第四节，撒母耳记上29章第四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活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手机吗？这里敌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是 Satan， 这里是名词，名词就是敌对的意思。另外我们可以再看到列王记上第11章第4节，列王记上第11章第4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这里别神，别神原来的意思也是与神对立的，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别神，原来就是神的仇敌，他是与神对立的哪一位。所以我们读一本的时候，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其他的一本，有的时候好像读不出那个原来的意思。那么假如我们读到希伯来文的圣经，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撒旦这个字就是对立者，他是仇敌，他是与神对立的哪一位。不过什么时候这个撒旦是只做一个对立的行为，还是一个对立的人，还是对立的一个位格呢？那就要注意前面的前置词。如果是用在撒旦魔鬼的身上，就要加上一个指定冠词，指定的冠词，那就是说明下面的这不是一个动词，乃是指定是魔鬼撒旦的，这是在文法上我们要注意的。但旧约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这些翻译圣经的学者就用一个不同音的希腊字来翻译这一个撒旦，他们用Diabolos， 它就是 Diabolo， 就是 Diabolos， 它就是 Diablo， 来翻译 Satan。 而这个 Diabolos 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或者是毁谤者。那么这个在希腊文的意思跟希伯来文的 Satan 不大一样的，希伯来文是对立对抗，而希腊文的 Diabolos 是控告者，他是毁谤。那么很多人就翻译希腊文的这个 Diabolos 这个字为魔鬼，在英文就用 devil 这个字来翻译希腊文的 diabolos。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外文的圣经或是外文的书，假如不大了解它这个字原来是翻译什么的哪一个字，有时候我们会混乱。在新约的圣经，有的时候这几个字就通用和解释，用不同的名词讲同样的一件事。有的时候圣经就把这几个不同的名字摆在一起，使我们大概可以一目了然。比方说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在这里我们看有四个名称在这里，大龙、古蛇、魔鬼、撒旦。那么他主要的工作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么我觉得大概是圣灵知道这个新约的作者，有的也不大懂希伯来文，有的恐怕希腊文也不大懂，那么有这么多的名称他就列在一起了，那就很清楚了。所以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么就很清楚了。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启示录里面的大龙跟中国人的龙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龙根本是人想象中的一个非常吉祥、对人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从来大概没有人看过龙的。我们中国人认为龙是很吉祥，从天上来的，所以皇帝、天子也以龙来代表，所以王就是龙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那么这个是说说罢了。所以跟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大龙不一样的，这里的大龙我不晓得为什么翻译的时候用这个大龙，原来就是一种海里面的怪兽，非常庞大的怪兽。古蛇那是特别指作在创世纪第三章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条蛇，但不是单单蛇而已，乃是这一位反对上帝与人作对的魔鬼的化身。所以他下面就说又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我们应该就很清楚了。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的这个名称在第十二节里面又有了，同时在第二十章第二节也有。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就跟我们看到这个龙是从地里上来的怪兽，这个地里上来的怪兽。那么这个地上来的怪兽不是说它本来在这个地球中间，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说明有这种的对抗的势力，毁谤人的势力从地里出来。为什么不说从天上呢？因为圣经里面的一贯的观念，天是属于上帝的，那么这魔鬼撒旦不属于天上的，不属于上帝的，就是另外一个相对的名称。圣经也说撒旦是引诱人的，那引诱人的，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当撒旦要引诱耶稣的时候，圣经说那引诱人的。这个名称是说明撒旦的本性和撒旦的工作，他一直在引诱人，就是用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然后叫人犯罪，或者是用一些可以吸引人动心的，也许是女色、财力、权柄、名誉等等， 去叫人动了心，然后落在他的圈套里面。所以从撒旦的名称来看，他实在是与人作对，毁谤人，控告人，迷惑人的。从他的名称我们就认识撒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讨论撒旦的组织，还是魔鬼的组织。在约翰福音第14章30节，耶稣说撒旦是世界的王，他是王，所以一定有他的一个国度，有他的一些组织。在马太福音第12章25-26节，耶稣基督说到一件很重要关于撒旦的事情，我把这两节的圣经读一读，让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着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咋能站得住呢？所以耶稣说撒旦有国，有过。在这里我要详细的说清楚。这里耶稣说撒旦是世界的王，撒旦有国，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撒旦，不是。一定要注意，在希腊文的世界这个字 cosmos 跟我们中文的世界有同样的意思，世界是一个范围而已。所以我们人说这是你的世界，他说这是你的天下，我们也说这是某一个环境，还是某一个世界。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不用世界，我们用界，好像商业界啦，工业界啦，这是指的商业的一个范围，还是工业的一个范围。所以耶稣这里讲到撒旦是世界的王，并不是指的全个地球，全个人类，不是的，乃是上帝留给他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多大，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应该是指着他引诱人的那个范围，他要叫人犯罪的那个范围。当人犯了罪，他就做王，管理那犯罪的人。假如我们不犯罪，他就不能做你的王，管理你。那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必须要说明的真理。另外圣经也给我们看到撒旦还是魔鬼，他们说我们有一群，这是在马可福音第5章第9节。当耶稣基督到格拉森去，看见一个人被鬼附，耶稣要赶他出来，他求耶稣不要干扰他，然后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群，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原来的意思说我们是一营，有一营，这是按照罗马军队的编制的说法，所以可见他们也有一个军队一样的组织。在以弗所书第6章11-12节，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到撒旦或者魔鬼是天空所灵气的，天空 属灵气的恶魔。这里一个我们看见撒旦是属灵气的，是灵界的，而不是由人身体那样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另外在但以书第十章十三节跟二十节谈到世界的某一个国家有一位魔君，魔鬼的君王，魔君好像是说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如果拜一个魔鬼还是请魔鬼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魔鬼就来管了。因此世界的政治假如不敬拜独一的真神的话，不耶稣基督为他们国家的主的王，常常魔鬼会来成为一个国家的魔君。还有在马太25章第41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我们看见撒旦有他的使者，有他的差役。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也宣告说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没有地位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30节告诉我们的。因为在希伯来书第2章14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打败了暂时权的魔鬼。所以撒旦在耶稣的面前是一位失败者，他在基督里毫无地位。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撒旦就不能管我们，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因此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不需要怕撒旦，撒旦倒要怕我们。另外圣经有没有看到撒旦一切的行动要经过上帝的许可，好像在约伯记第1章6到12节第2章1到10节，撒旦要去攻击约伯以前要向上帝先请准字，上帝不许可他做的他不能做，上帝不许可撒旦攻击约伯的生命，所以约伯的生命撒旦不能动，身体可以有治病，家庭的财产可以毁灭，但是约伯的生命因为上帝不许可撒旦动他，他就不能动。现在我要继续跟各位看一看撒旦到底做些什么。在前面我们谈到撒旦的名称的时候稍微提过，现在我要简单的提到几样。第一样撒旦的工作就是试探人，叫人怀疑神话语的可靠可信。这是在创世纪3章1到5节，马太福音4章1到12。第二，撒旦是引诱人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叫人犯罪得罪神。这是雅各书1章13、14节。第三样，撒旦叫人抵挡神，反对神，也反对敌对上帝的儿女，敌对教会，敌对神的仆人。这是撒迦利亚书第3章1到2节。第四样，在路加第22章31节，耶稣基督说撒旦用各种的方法去得罪耶稣的门徒彼得。所以各位要注意，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尽各种的方法要叫耶稣失败，但是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抵挡撒旦的试探，拒绝撒旦任何的挑战，结果 的善良。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撒旦会存在？为什么上帝许可撒旦存在？或者说为什么上帝造撒旦？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但是有几节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第一，箴言书第十六章第四节，箴言第十六章第四节，这里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中文的圣经很客气的翻成恶人，在希伯来文就是恶者，它就是撒旦的意思。做什么用呢？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撒旦来见灾祸，叫人受苦，是刑罚一些犯罪的人。第二，撒旦要来考验人听道的心怎么样，这是耶稣基督在马太13章第4跟19节所讲的道。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有人撒种落在路旁，就飞鸟来吃尽了。这个飞鸟，耶稣的解释就是撒旦。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或者读圣经的时候，假如没有求主帮助我们把真理放在心中，撒旦会来把道种拿去。第三样，撒旦要用肉体的疾病还是软弱来攻击神的仆人，这是更多后书第12章第7节所说的。另外，撒旦也可以把出卖主的意思放在人的心中，但是我们有权利可以拒绝。还有，撒旦有时候用诡计叫信徒为已经承认的罪再难过而不能得到安慰，这是更多后书2章5到11。还有，撒旦最终的目的要引诱人离开正道。那么在这些的撒旦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撒旦的作用，这就是说我们要信神的道，要真下功夫让神的道紧紧的抓住，这样我们就能胜过撒旦。撒旦不过是神用来训练我们人，造就我们，叫我们更加信靠神而不信靠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最后撒旦一定受审判，要永远刑罚。天是没有救恩，撒旦也没有救恩的。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